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你有什么罪需要向上帝承认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面对真实的自己，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作者雷普里查德。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节经文有两个分句，每个分句最后的那个字都包含着重要的真理。如果你掩饰自己的罪过，你必不亨通；如果你承认并离弃罪过，就必蒙上帝的连续。要明白这个道理并付诸行动实在是太难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内在的一切邪恶就会喷涌而出，掩盖罪孽，隐藏罪证，销毁磁带，伪造现场，离开犯罪地点，跑，逃跑，赶快逃跑。人的本性使我们逃避认罪的痛苦。当上帝指责亚当所犯之罪的时候，创世以来的第一个人编造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借口：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先是怪罪的夏娃，然后含沙射影地责怪了上帝，最后才很不情愿地承认自己的罪。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词是认罪，意味着说出全部的实情。我们认罪的时候，不但要承认自己的罪，还要认同上帝对我们罪行的审判。真正的认罪要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念：上帝就是上帝，而我们却故意违背了他的标准。第二个词是离弃罪，意味着放弃、抛弃、摒弃，从罪中回转。真正的认罪总会导致离弃罪恶。如果我们认罪后很快又回到罪中，或者对罪仍然心存渴望，那我们就已经偏离了这些经文的教导，也就不会蒙上帝的连续的。几年前有人给我寄来一份材料，其中编写者对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文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紧随其后加上了一句：但首先真理要使你经历痛苦。这条极其重要的见解深深地触动了我，这就是多年以来很多人一直在问题中挣扎的原因。他们不愿意让真理触痛自己，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真理。难道他们不想变得更好吗？当然想。难道他们不知道真理吗？当然知道，但只是在理性上。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变得更好呢？因为他们不想让真理靠自己太近而被修剪。相反，他们想方设法地抗拒真理触及内心。这也恰恰点明了多年以来你一直去教会听道、读圣经、做祷告，但灵命仍然毫无起色的原因所在。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首先真理要使你经历痛苦。只有当你最终愿意面对真实自我的痛苦之时，也唯有此时你才能得以自由。大多数人都不愿承认自己的罪过，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逃避认罪。但当我们顺服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罪得赦免的喜乐。如果你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就必能得到生命里的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你有什么罪需要向上帝承认？
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今天我们使人归信软弱无力的基督教，作者陶树。所谓高举圣经的信徒，不过是圣徒的伪制品。时代呼唤新的传道者，他必须跟这个洋洋得意的圆滑文化对立，警觉当代道德和属灵的情况。他的教导必须闯入众人的日常生活，催人悔改。我们作为明天的儿女，必须面对今天，以将来的确定不移应对当下的变幻不定。对有些人来说，所有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全部已经被称义和赦免，都是神的儿女，因此要在他们之间做出比较，就会令人想到分裂和偏见，以及好些令人讨厌的事。可是大家忘记了一点，基督徒是一个经历生命成长的个体，它可以是迟钝的、发育不全的、营养不良的，或者深受伤害的。条件有利就会孕育出更强壮、更健康的有机体，缺乏适当教导就会阻碍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保罗多次用更整全的真理来引导发育不全的基督徒进入更健康的属灵境界。如今属世文化已被我们接纳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的宗教情怀重社会而不重属灵，我们已经丧失敬拜的艺术，我们没有造就圣徒，我们的模范是成功的商人、有名的运动员和演员，我们以现代广告人的手法来推广我们的宗教活动，我们的家被变成了戏院，我们的文学是肤浅的，我们的诗歌近乎亵渎，这些都远远落后于新约的标准，却很少有人理会。一整代的基督徒有可能会沦为差劲教导、低迷道德水平乃至脱离圣经教义的受害者。个别基督徒一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不自知，这简直是一出赤裸裸的悲剧。 若有人质疑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只要细读《哥林多前书》和《希伯来书》，自会得到答案。只要稍稍涉猎教会历史，会找到更多的证据。有些基督教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千百年来这些团体不断的延续，但只能孕育出软弱无力、发育不全的基督徒。事实是我们今天没有孕育出圣徒，我们使人归信一种软弱无力的基督教，一种跟新约的基督信仰相去甚远的基督教。一般所谓高举圣经的基督徒，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过是一个真正圣徒的拙劣伪制品。可是我们仍旧投放千万金钱，推行各种运动，以延续这种衰败的宗教形式，并且攻击大胆质疑这种做法的人。我们必须为着我们带领归主的人，坚持新约的圣徒品质一点也不能少。我们必须引领他们进入内心纯一、爱心火热、与世界分离、倾心奉献给神的敬虔。唯有这样，众人低沉的灵性水平才会再次提升，达到圣经和永恒价值所要求的标准。教会此刻需要人，合适的人，敢言的人。这话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复兴。神不会复兴老鼠，他不会以圣灵充满兔子。我们筹盼有人甘愿为争夺灵魂而放下自己。这些人无惧死亡威胁，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诱惑早已心死。这等人有自由，不像怯懦者会受牵制力量摆布。他们不会为世所迫而行事，他们唯一的强制力量来自内心，或者说来自上面。如果我们希望讲台上再次有先知而非某机构的代表，必须有这种自由。这些自由的人服侍神和人的动机必须非常的高尚，绝非今日穿梭于不同教会徒有外表的宗教家谱所能理解。他们做决定并非出于恐惧，行事不为取悦人，服事不为金钱，主持礼仪不仅仅为依循习俗。他们也不允许自己像时下一般人那样靠自我宣传博取名声。今天许多教会和机构所做的只是出于害怕不被大众接纳。每当我们竖起耳朵，诚惶诚恐地听到世界对他们的期盼，他们就会带着各种人为的热诚和敬虔的表演及时起舞。呼召这些先知的是舆论的压力，而非耶和华的声音。真正的教会绝不会先刺探大众意向才发起运动，属灵领袖听闻神的吩咐便会坐言起行，完全不管是否有群众支持。他们认为主的旨意，随即便去遵行，而他们的百姓也追随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在一个错谬的世界做正确的事，就是最好的报偿。如果福音派教会要继续存活，必须再次有人，合适的人。今日的教会必须摒弃怯懦不敢放胆说话的人，必须借着祷告谦卑寻求有先知品质的人再次出现。神要听他百姓的呼求，就如他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呼求一样，他也必带来拯救，借着差派拯救者，这是他在人中间的行事行为。当拯救者出现，无论是改革家、复兴家、先知，他们将是属神的人和勇猛的人，他们将有神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将是与基督同工的人，是圣灵手中的工具。这等人要被圣灵充满，而透过他们的劳苦，神将赐下久被延迟的复兴。
主应许伟大宝会是将要来临，带领我们当新的道路，要带来真理和复兴，呼唤
他的时代的人，并且知晓神向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话要说，神对某个时期的教会有什么话说。完全忽视教会的道德和属灵景况以及当时的需要，宗教领袖呆板地解说圣经，罔顾当下的宗教处境，这与耶稣时代拾人牙慧一字不义地讲说律法，对身边人的属灵情况毫不知晓的律法师无异。他们以相同的灵粮喂饲所有的人，似乎不明白不时不时的道理。先知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浪费自己的力量。他们说话总是针对当代人的情况。今天我们需要先知式的传道者，不仅是讲述先知讲论的人，更有先知恩赐的传道人。智慧的话语没有了，我们的讲台需要再次有辨识洞察的恩赐。我们要的不是宣讲预言的能力，乃是蒙膏抹的眼睛，属灵透析和解说的能力，从神的立场评鉴宗教情况和给我们讲述现实的能力。今天我们急切需要的是先知的见识。学者们可以解说过去的事，先知却可以解说现在。学习可以助人评价我们的过去，但要评价我们身处的今天，就要求有清晰看见的恩赐。一百年以后，历史家会知道今年在宗教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对我们来说，这为时已晚。我们应该现在就知道。假如基督教要恢复活力，就必须用别的方法，舍弃现在所用的方法。如果教会要恢复健康，摆脱之前所受的伤害，就必须有一类新的传道者出现。迎合潮流，会堂主管式的类型绝对不行。祭司型的人只会执行职务，收取薪金，不问问题也不行。说话圆滑的牧养型的人，知道怎样令基督教宗教得到众人接受也不行。在我们中间必须兴起另一类宗教领袖，他必须属于古老的先知类型。他见过从神而来的异象，听闻来自宝座的声音。他们来的时候，我祈求神，这样的人要有多位，立场要跟我们这个洋洋得意、圆滑文化所珍爱的各样东西完全对立。他要奉神的名反驳、谴责和抗议，并要惹得基督教界大部分人的厌恶和反对。他爱基督和人的灵魂，到一个地步甘心为基督的荣耀和人的得救舍命。教会需要再次得着圣灵的恩赐，而我相信他们如今最需要的一样恩赐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透过他们，教会有了声音，借着他们，教会一直对世界说话，也借着他们，神对教会本身说话。属神的人只是宣讲真理是不够的，传道人的信息必须是活泼的，必须包含警告、唤醒、挑战，必须是神当下向特定百姓发出的声音。这时候，也唯独这时候，那才是先知的话语，这个人才是先知。他必须经常受到圣灵摇动，更进一步，他必须警觉当代道德和属灵的情况。所有属灵教导都应该关联到生命，必须闯入听道者的日常和私人生活。真先知的宣讲不会针对某一个人，却会刺透各个听道者的良知，令对方觉得信息仿佛是单单指向他。要真正宣讲真理，属神的人往往要比个人自己更加认识他们的心。民众经常是混乱的，内心常有矛盾，有恩高的先知必须针对这种混乱，用智慧澄清情况。他必须令听道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竟知道他们私下的想法。他必向神求智慧，他必须向基督的心， 并依赖圣灵赐下足以胜任工作的属灵能力和思敏心思。没有一样东西比为教导圣经教义而教导更加沉闷和没意义。真理脱离了生命，按照圣经的观点就不是真理，而成了另一回事，沦为次等的。神学是一组事实，论到神、人和世界，这些事实被提出来，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很多时候，这成了圈套，既套住教师，也套住听者。圣经主要是一本论述启示真理的书，即是说，有些事实是从启示得来的，并非最聪明的头脑可以发现的。这些事实的本质是不能测透的，被隐藏在幕后，除非有人受圣灵感动说话，把帷幕揭开，否则没有一个凡人能知道，把不可知的帷幕从不可发现的事物上揭起来，我们称之为启示。圣经更大部分内容其实是致力于催促人改变生活方式，好使他们的生命配合神的旨意。经常遭人忽略的是，圣经所提出的真理是关乎道德的事情，不单向人的思维说话，也同时向人的意志说话。事实是向全人说话，在头脑上有领会，还未算尽上当尽的义务。真理攻占人性的堡垒，唯有完全攻占才会满足。意志必须踏前来，交出手中宝剑，他必须立正接受命令，且必须欣然遵行这些命令，不然任何有关基督教真理的知识都是不达标的。解释圣经而没有在道德层面应用出来，不会引来反对，只有在听者认识到真理与他的心相矛盾，抗拒才会出现。只要个人听见的是脱离生活的正统真理，他们便会出席和支持教会和机构，没有异议。造成真理与生活分离的原因，有可能是缺乏圣灵的光照，另外当然就是传道人不愿自找麻烦了。任何有一点讲到恩赐的人都可以维系一般会众，如果他只是喂饲他们，不去打扰他们，给他们大量客观真理而永不暗示他们有错要改，众人就会满意啊。另一方面，人宣讲真理又指出与听者生活的关系，就会碰钉和遭刺，他的生活会艰难，却是满有荣耀。愿神兴起许多这样的先知，教会极其需要他们。教会必须顾及自己和世界，并在两者之间有适当的平衡。所谓顾及自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教会必须恒常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活在信心中，必须严厉地批判自己，随时乐意做出修正，必须常常活在悔改的状态中，全心追求神。他必须不断地根据圣经查查自己，使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一致。所谓顾及世界，我的意思是教会必须知道自己为何留在地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欠了全人类的债，必须认真看待主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教会的任务有两方面，将基督教传遍世界，并确保所传的基督教是纯正的。按理神的道就是那种子，理应结出同一种果实，不论撒种者的属灵状况如何，但实情却不是这样。相同的信息由不同敬虔程度的人传出去，会生出不同种类的皈依者，以致基督教的素质会按照传道者的纯正度和能力而有所不同。基督教总会按其种类自我复制，孕育出一种与自己相似的基督教。教会只能够移植自己，在一地如何，在另一地也会如何。野苹果不会因为从一个地区被带到另一个地区就变成金苹果。 耶稣这番令人心塞的说话萦绕在我心中。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一个个基督徒的鲜明形象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的人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背起十字架那天，他就失去了控制权。愿人倾心于永恒智慧，专心寻求十字架，亲自展开全时间和全方位的追求。自此以后，他没有空间理会别的事情。自此以后，他的一生全是追寻和发现。放开自我，每日舍己，因为对世界来说，他已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对他来说，世界也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个十字架，从前是，现在也是死亡的工具，但没有人可以死在别人的十字架上，每个人都死在自己的十字架上。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个人应当视自己为死人，与基督同死的人，然后在每日活出顺服的道路上，甘心接受可能遇上的舍己、悔改、虚己和卑微的牺牲，那就是他的十字架，是主邀请他背上的唯一的十字架。可以肯定，日子是险恶的，时间也越来越紧迫，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被弄得措手不及。他早已预先被提醒会有这些时刻，也一直在预期着日子的到来。当下出现的事件只是证明耶稣基督有远大的智慧，同时证明先知的话是正确的。因此信徒实际上是反败为胜，并且得着力量，因知道他所信靠的主早已预告有关事件，并且完全掌控情况。不要容让自己在灵里感到的那份安慰，随世界的消息或时刻在变的政治经济情况起起伏伏。我们这些依靠神的人，绝不是靠这些东西来得平安。我们作为明天的儿女，必须面对今天，我们必须以将来世界的确定不变来应对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可以肯定，对所有重生的儿女来说，这不是脸色苍白、双脚颤抖的时刻。夜越是漆黑，信心的光芒越是灿烂，早晨就越快来到。
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余生。